接着下一个啊，下一个我们讲这个奉持品法俱精第27哈。我们看这个奉持品，他讲这个其实就是如何在知法啊行以法啊，就是说奉持品者，解说道义，法贵德行啊，那不用贪执，就是说我们必须是在法上如实相应而修持哈。啊，解说道义，了解这个道之义啊，啊，我们怎么法贵在你以法相应来行啊？这个词，我们讲做住持，也是在以法相应而奉行啊，不用贪持，不以烦恼相应，不以贪啊，哎，贪等正烦恼相应，不用啊。好精道者，不尽于利啊，有利无利。无欲不惑啊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了解道经道佛法道理的人，不尽一利啊，我不会去再斟酌追逐这个利不利。那有利无利啊，我们经常去比喻，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世间上面也计较了很多好跟坏，就等你计较完了以后，结果真正的好的你不知道，那个实质有利益的不知道，所以你才知道有利无利啊，无欲不惑啊。当你内心对这个东西另有贪着的时候，你往往就顺着你的烦恼在抉择，你没办法真正超越，很客观的去看它好坏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多事情之所以好，像有些人讲说这个东西很值，不值得啦，可是对他就有用啊。哦，我经常看人家在买房子啊，买土地啊，啊，有很多人就在问，除非你是在炒作土地的啦，那有的人就说这个地方不值得。什么叫值得？如果这个地方他假设普通卖就50万，你刚好买到100万，当然是这贵一倍啊。可是如果这个地方让你住一辈子，非常符合你的个性啊，它非常偏僻，没人要，结果偏偏就是你要这种偏僻的地方的人，你就是那种啊，各方面就是刚好符合你自己要用的那个环境，虽然别人认为不值得，但却很适合你啊。这时候你往往就以世间人那种好坏来论，而不问你好不好，你自己要不要，结果你本来是一个好静的人，去选到一个好地点，刚好是在沙冈滩，这车水马龙，你一个要自修的人跑到这边来干什么？好，就算你用很低的价钱买到，未来要卖出去会赚很多的，你要赚这个，好啦，终于到你老，说你看很值得吧？我退休的时候啊，我买这一块地啊，我要到现在我赚了2-3倍。可是我记得你退休好像说要用功呢 ，OK？ 你就是等着涨价，然后涨价完了以后再把财产分给别人，然后你就去死，就这样而已啊。可那意义在哪里？你忘了你的本质意义啊。结果没错，你预估的都如你所想，但你就忘了你最重要的东西不见了。往往我们在修行也是啊，很多我们的在乎这个在乎那个，在乎到最后结果把最重要的给忘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无欲啊无欲，你才能不会惑啊，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有没有它的真正价值，这个价值去由众生包括你自己去共同去形成出来的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啊，他会看到这种，他随顺世间赚钱啊，但他会不会执着？他不一定啊，因为他对一个有智慧，他不需要这种财啊，这如幻如化的财，可是他很会赚啊。为什么很会赚？因为本来没意，众生的业念头啊，价值往哪里走，那里就会涨。 他看到的是众生的那个心念在转，众生心念往这边走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会转。那你说，哎呀，我们赶快就是跟着人家去买，结果人家他已经知道了，众生的念力已经要往到哪里去了，所以当你跳下去的时候，当然又跌下来。金融风暴不是如此吗？他的财富稳不定，财富在于共业，众生的福报，众生的共业。当我认定它有价值的时候，一个没价值的东西就对，可是就算有价值的东西，大家都同时不认定它的时候，就跌下来，就这样。安妮就跟着他起起伏，哎呀，我怎么那么倒霉？这当然你倒霉啊，你那个倒霉是活在你心中的，那怎么那个乌条地，还不是乌色呀？哎，那个屌一下，你怎么拿也拿不出来，就是你自己愚痴，老是在跟人家跑，你没有你就像别人，你明明日子很好过，你就非得去追求一个抽象的荣华富贵，弄得自己日子不好过，不是吗？其实如果你眼前来讲，你可以是这就非常好了，但我们经常就赋予它很多不必要的东西。那当我们也有的人以这个目标追求，追不到更苦，有的人追到其实重要的也不见了。那有的人是什么？生命如幻，梦如幻，我的意义不在于拥有这些虚幻的东西，而是在这个虚幻的因缘当中，我成就更实质的意义。我用如梦如幻的东西成就实在的修行，所以意义又不一样了。有的人他投入到这个世间里面，他是用一个爱走的；有人投入到这个世间里面，却像是菩萨游戏人间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不实在的，但不实在的东西，众生会随心他随他而转。那我就利用众生会随他而转，我也利用这种什么变化神通度化众生。可是你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就不苦了。你没有得失心在这个世间啊，所以像维摩诘居士，他现的是在家相，但他却是一个大菩萨，他可以扮演各种角色，但他不爱做，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要无欲而不惑，无欲才不惑。所以有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很多东西就不容易判断，不容易判断？其实我们很多不容易判断，最主要是根源我们有得失。我们这个根本挂碍会让你很难去判断，所以就我们会讲说，医生很难去，不大会对到自己的家人都有重病啊，这就不容易很客观的，因为怕得失，哎，怕得失。那越得失的时候，就越不能理性去判断自己的家人的这个重病啊。如果要动手术，是很危险的手术。所以有时候除非你相当稳定把握了，否则的话往往就不能客观。事不关己啊就没关系，事关己就乱了。哎，这样你看有欲啊，嗯。常敏好学啊，常敏好学，正心以行啊，永怀宝慧，是谓为道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好于学，那这个好学跟那个这个好学啊，我们在汉好像我们听了很多，其实我认为的好学不是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好学有点怕怕不实在。我们的好学是有一种很核心的目标，我们在那个像所以有人啊，就是我现在也听这个也听这个听，但问题就是，那你不知道这在哪里啊，你想知道什么？而且他没有明确。所以最近我在跟一个学生谈，他因为他也听很多课啊，那最近他在修的时候，修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发觉诶，这怎么用啊？好，我说这个才是开始做学问，现在开始。为什么？你要求什么你知道，那你现在就开始从这里，为了圆满他，为了利益别人，为了成就自己，每一个目标就好像说，我们要学医，我要学外科，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。 我学内科，我有明确目标，我学佛法有一个想要解决的疑惑啊，我不但要自己解决疑惑，要解决别人的疑惑，我哪里不懂，我自身以哪里不懂而不自在，这就是我该学。所以他不是为一个抽象，就是懂，因为你这样抽象这样学啊，他会不到你要懂的地方。所以像我来讲，我是常以自己不懂的为学习的下手处。那所以说，因为你很明确，所以你走到哪里不懂，你会感觉出来，因为你真想懂。好，所以我常举那个例子，我真想回家，所以我在问路的时候不会问。有空没就是无聊问完了就算了，我每一个问的路都会回到我内心的回家的方向感，因为我真想回家的时候，这些路都会成为我的指导。那我现在想要回家，人家问你说到哪里很好玩，对不起没空啊，你讲这些啊没意义，跟我要去的方向不相关。好，那有的人这样讲，有的人那样讲，不同的立场的人讲不一样都没关系，拿到我这里我把它整成一个方向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有，这开始就是有一个明确的求道心的人在学习就不同了，他会想知道啊，他因为他想知道，所以他不知道的地方会感觉出来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，因为他想修但修不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感觉我这里不懂，这时候他就会问了。如果没有这种很明确的修道心，只是个笼统，我要解脱，我要那个意义不大，然后碰到问题不会问，因为老师在同样的地方就卡住了，因为他没心，所以他有时候不懂他也不知道，他也不容易去理解。好，所以永怀宝慧啊，这个真实智慧视为为道啊，视为为道啊，这才是这样叫修道啊，有那个真实的慧啊，智慧啊，这才是修道啊。所谓智者，不必辩言，无恐无惧，守善为之。你看，我不用在语言上表示说我懂很多，因为你的智慧是拿来用的，无恐无惧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生理，我们现在的人为什么以后会容易有忧虑？不清楚，不清楚以后产生不当的得失观。然后这个东西就开始会得失嘛，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嘛，就从这里出来。所以有些人啊，这个我们一般来啊，有些人会修到最后突然有一种放下重担的感觉。什么叫重担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都放一个小担子，因为放了这个担子之后还要挑另外一个担子嘛，所以我们这个担子没停啊，我们只是暂时休息，那待会啊，我们现在走得很远，走得很累，流汗很热，所以我们在树下放下担子。那待会呢？待会那个担子不是真放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待会你还要再走啊。只要离开这个树荫，你就要热闹啊。可是你没发觉，我放下的是一切的重担，从此不需再担提起。就像说，我事业已成，交棒得宜。从此无挂碍，哇，这才叫开始享受人生啊。啊，所以当一个人对这个世间赋予很多的想法的话，说他那个重担不是放下，他说我根本不用扛啊，这时候欢喜心就整个都跑出来。所以有的人突然悟了以后，他所谓悟了就是说，本来我以为真的东西一直在顾虑他，安排他，想他，是不是到最后发现原来是一场梦啊，随缘啊。诶，这个时候放下来了，无恐无惧啊，所有的得失好坏在你这里已经不产生什么样的威胁了，无恐无惧啊，守善为之啊，这时候才叫做智者啊。或者的话，那哪叫智者？连好坏未来的果报好不好都不能抉择，哪叫智者？所以你看世间人很聪明，聪明到结果都不好，那这个哪叫聪明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世间人有很多很聪明的人，但到最后过来就是说只不过是小聪明 啊，就像小孩子在玩家家酒，很认真很真，然后一做完玩具丢掉，不要回家了，嗯，就没了。那、啊、你刚才那么计较，刚才是刚才啊，对，嗯，可是刚才如果是刚才，那现在何必放下？那现在是现在，所以众生就是这样，有游戏完了以后，这个时间空过了。可是他在计较的时候就计较，哎，他这样，所以他真实利益不知道，所以不叫智者。所以世间人智者不多啊，啊，现在世间人的智者都是告诉你，从你现实当中如何计较的，也就是说，他只能看在这个在世间虚妄面里面的好坏，但过去的智者他会看到。他会告诉你怎么样能让你得真实利益啊，甚至真正的智者他不是告诉你得什么，他是开发你的智慧。现在很少去谈这种人生哲学啊，我们现在的思考有时候都很浅，就是相对于某些利益上来论人生哲学，而不是一种非常达观的看到整个人生大义。现在很少有这种超越的视野，所以他没有这种超越的视野，他无法说出一个人生可走的一个稳定的方向。其实我们修道人应该是这样的，修道人存在这个世间就是坐在这里啊，他不是一般的那个，他就是他给人智慧，他不就是在传递四圣谛吗？那、啊、这不就智慧吗？古因古果，善因善果，对不对？那他给你这一条路，所以修道人在这个世间的存在价值，其实真正的意义应该在这里。他能自立，他能立人，他就像世间的明灯一样。好，他具有对人生的比较完整的看法的时候，他不会引导你一个啊，他当然也有时候也可以引导你得治标的啊治标的方法。但真正的智者，他告诉你治本。那佛法其实就是给的是这个啊。奉持法者不以多言呐、啊，虽数少闻，深依法行啊，所道不计啊，可谓奉法啊。他不一定，他虽数少闻啊，这个少闻问题啊，它是一种环比的，因为佛法讲多闻，就像前面讲的长敏好学啊，但他这讲说。不以多言，他这样讲说多言无益啊，跟前面讲说如果你读经一千句不如一句会行，所以重点不在多言。那这个我一直在很多地方在跟学生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发觉现在的人在学佛听法都比我以前多很多，真的很多，但结果现在听的人都是那个没听过人在讲给一直听的人在听，因为我们没有，我们以前真的没听过。我听法很简单，我大概比较明显出家到现而还没出家前去听一个《劝化菩提新闻》，那也都不是从头到尾的。那华严经听三个多月，那一个礼拜才两个小时的，好，那两个小时里面有一半是翻译的。因为那个李炳南居士那个声音我听不懂，他必须要换成台语的时候我才听懂，好、哦，就这样。这是我出家前听的，就听着。其他就是师父方便开示，从此我就这样就出家了。我也没听过什么课，哎，那出家以后有没有听课？也没课，就是生活里面的普通开示，然后就开始自己去。那我想想。虽数少闻，但问题少闻也可以是多闻，就是说你抓到要领去学习，你最重要是你能掌握那个要领，而不是在于很繁杂却不能统合出一个智慧来。所以有时候我要讲说，你如果对某一个道理能好好的深入到有所体会，其实用这个道理你就可以通很多的道理，但你样样都不扎实，虽多也无益啊！为什么？我们只不是讲嘛，算数算的很多题，到最后还是不会算，那不是没用嘛？ 我算了两三题会算，那不是以后所有问题都解决了，懂吗？它不在于你算很多题目表示你很用功，而是在于你会不会算。好，虽数少闻啊，不以多言啊，你不以多言，这个身依法行，所道不忌啊，不伤害。这个道当怎么做？依教奉行者，这才叫做奉法。这就这一品的名字啊，你要奉这个法。所以它不会从于外向里面，就是你懂很多，但在你身上并没有看到一个行持，这不叫做一个修持者。我们一看修持，修要去，要调整，调整完了还要持者不让它坠退掉，对，修持很有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奉法，守道不忌，不要去破坏它，不要让它有所委屈扭曲掉它。所谓老者不必年起，你看啊，所以在这里面，他这里开始都是用一种比较反缓的，一般超乎一般我们的想法的啊，就是跟我们一般想的刚好背反，一种矛盾的。我们奉持法者不以多言，也不是以说你懂得很多背的很多，而是在于你守道不忌的啊。那你所谓老者不必年起，我们认为老就是年纪大的，勤守法白啊，蠢愚而已啊。就你头发白了，你年纪很老，但你只是愚蠢而已啊。啊，当然一般年纪大也可以是累积下来的智慧者。那不管你不能用老去认为你老，就是比较你年长啊。他说为怀地法顺调持人明远清洁，是为长老。所以我们的长老，我们可以也都是长老，也可以长老不是长老啊，不是长老的是长老。所以我们要讲长老，佛教讲长老是什么，就是这个。所以长老有没有一定要年纪？不是，是那个法在你身上，这个长老就表示成熟的意思。在经典里面有时候老是讲的什么衰败的意思，那衰败老才叫衰败吗？不是。有的人年老色衰，这是外表老，但他的德却是强壮的。有的人是外表年轻但德已衰，这叫老。反过来，现在这个老是正面的，那这个老什么应该是什么？怀地法，了解四圣地的道理，地法是真理的意思，顺调持人是慈悲仁爱明远清洁啊，就是说他智慧高远啊，不为烦恼所染污障蔽的，是为长老。这不常修怎么会是长老？所以长老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有人跟我们讲长老，你看像我们长老都有的因为出家，因为他一出家就已经七八十岁了，所以很快就当长老，因为他就本来就很老啊。我们有一个也是的，他出家没多久就一副很长老的样子，他其实在卖药而已啊。当然他也有他的功德，可是实际上也把很佛法乱讲一通啊，那他就是长老。就是用那个老相。结果有一次在一个大团体啊，人家都是长老一桌，真的长老，他家竟然坐被有一个年轻的跟他请出去，因为他是年纪大，就实际上的戒大也不够，各方面其实也不一定要这样啊。不过我的意思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，就是你用形象为老，不是长老，不是你穿的那红红的然后念珠串的很大串的那个叫长老，不是用这个来论的啊。就算你那个，其实真正佛法都不是那种欺狂相，不是以外相来论的。一个人德尊不尊，有没有怎么样奉持法的，法在你身上有没有如实显现的，这才叫长老。所以有的人他虽小，但有的人他学法已经很久了，也就是说他法很熟，这是长老，对不对？那个德以尊呢，在这长了，其实他本来就这样啊。方丈也都是用这种道理来看的，嗯，好。 所谓端正非色如花，谦极虚饰啊，言行有为啊，这个所谓端正啊，不是用色啊好端正，不是这样，又兼贪啊，又谦贪，又嫉妒，虚饰都在外表里面装饰，言行有为，所言所做有违背，未能舍恶根源与断，慧而无慧啊，是为端正。我们这个正啊，这个要用这个正，其实就是那个正字标记的正，因为它的意思在以前古字里面一样，就端正。所以我们讲到一个端正，人品端正，而不是长得人模人样的这么端正，是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看起来生衣服很简单啊，很朴素啊。啊，可是最重要也不是故意装成那个拉那那个很破旧，不是，其实都不是用这个。有时候你故意去把那个衣服弄得非常那个不端正、虚假，为什么？虚饰。有的人是用很庄严的去虚饰，有的人是用很简朴的去虚饰，反正言行有为，不真。他应该是能舍恶，所以以恶为不端正。他能根源已断，这是最端正。有的人舍恶，但恶的根源未断，所以修道之所以庄严，是那一个他能看到根源，而且如实修，这个最端正。这个端正有没有一定的形象？没有。包括我们在座的，要是能看到这一点，你要知道，这龙天欢喜。一个人能看到根源，那就直接下手再修，这端正啊。这慧而无慧，就是有智慧但无嗔慧，这才叫端正啊！啊，所谓沙门，挥臂除法啊，妄语贪取，有欲如法，未能止恶，挥阔弘道，其心灭意，是为沙门。你看啊，其实最重要，沙门的意思就在这其心灭意，这才叫沙门。所以一般能达到这一点呢，何等不是那么挥阔弘道。那挥阔弘道，你为什么能挥阔弘道？你当然不为世间的琐碎的东西所牵绊啊，否则你怎么弘道？这也怪，那也怪，这也牵缠，那也牵缠，如何弘道啊？连世间虚妄处啊，尚不能看出虚妄，而在处处以语为真，那就不用谈。那这个这样也不能止恶，他既能止恶，而且能挥阔弘道，其心灭意，灭那个颠倒心的，是为沙门，这才叫沙门啊！所以他并不是以头发外表啊来论，所以我想说，要出家者应该以此为根源呐啊，以根源。如果你只是出了法，但你的妄语贪取啊，依然如是，那这样有欲如凡啊，跟凡夫一样啊，啊，那不但不能成就沙门啊，反而过失更大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沙门道人，他一样离俗为道啊，染俗为凡啊，他跟你的形象又没什么关系啊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形象？这个形象是助道缘而已，因为他坏你的外相。不让你爱着这个身相，以作为助道因缘，但绝对不是以外相来论的。所谓比丘，非时起时啊，邪行淫鄙，称名而已啊。就是说，你就是你这个比丘啊，非时起时啊，就是说，不该吃的啊，这个你不守这个时啊，应该有的那个分际。出家人的那行住坐卧生活的问题，邪行淫鄙啊，称名而已，那是假名而已啊。为舍罪福，舍罪福哦，舍罪舍福，世间福也舍哦。为舍罪福，进修犯行，慧能破恶，是为比丘，能破恶啊。而且这个破恶还不能以一般世间恶，他能看到那种烦恼根源的恶。这时候才叫做道人，这才叫比丘。所以他能舍罪福，那世间人是哪舍罪修福？ 那修道人是吧，舍世间罪也舍自己世间福。舍的意思是什么？修而不止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世间善会无间成为出世间善的基础，但绝对不贪着世间福所得的世间福报。如果是修世间福而祈求世间福报，这会比丘啊，这不是比丘啊。所谓人民啊，挥口不言，用心不尽，外顺而已。这个说，这个在南传这个那个，他讲说不敏，不敏就不敏捷，不敏于念者，莫然挥圣贤啊。他这个这句话就讲说，所谓人民呢，就是说有清净智慧者啊，挥口不言啊。那挥口不言不是默然，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里，我都不讲话，我静语。你静语，就像那个我们之前也谈一个例子啊，那个王阳明啊，王敏看到一个道人在那里打坐三年不开眼睛不讲话的，他一过去就骂他，你整天在看什么？你整天在讲什么？那直接就骂。这王阳明因为他自己这个自良知他有一点功夫啊，其实他本身也有一点，听说到最后是佛法又学佛了，不过有没有人家有时候是误会啊，不过至少因为他自己内观能力强，所以他能看到一个人坐在那里有时候没有啊，所以变成只是手可以一个极静，但内心不极静。那对内行者一看，你闭上眼睛可是整天在看什么？你闭上你的嘴整天在讲什么？所以这个道人本身没有正知见，就被他一点破。结果我一问他说，因为他挂碍他的家人，那王阳明一样挂碍的时候，人之天性，你可以好好去处理，那就离开了。这个碰到这个笨道人，那没办法。好，所以我就常举另外一个沙弥，才几岁。那我问他说，某某人你家在哪里？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坟墓里面的，看到的都是无常，所以他就跟佛讲说，世尊啊，世间都无常，你为何问我家在哪里？那一个小孩子，我就马上让他成为比丘，超越的啊，跳跃等级，马上就变比丘。所以我说王阳明业障重，没有碰到这个小孩子的，碰到那一个。王阳明要是碰到那一个的，王阳明就大概是证悟了啊。结果他是碰到这一个外行的，哎，所以他只是守外相，守着挥口不言啊，并不是所有人民不是说嘴巴就不讲这样啊。用心不尽，你的心不自尽啊，好，用心不尽，外顺而已啊。你以为你很极尽，但只是嘴巴不讲，你内心是不清净的。那不清净，这外顺外相而已，不算。不想好，为心无为，灭行清虚，知此彼即灭，是为人民。这个有意思啊，其实应该这样啊，心无为啊，心无为怎么无为？就是什么都不要做，我那这样修很容易啊，就是整天在那里养老，就叫做心无为。不是，那个无为是什么？无为是因为内心对世间事以智慧观照的时候，他没有妄造作，这叫无为，没有妄想造作。我们有所为，有为法就生生灭灭，因为我执着有生，有生必灭，灭后妄想生，生生灭灭轮回。那我知道生则其实是因缘生，而不是真实生的时候，我不会随这个身在流转，所以我就无为。无为不是死板板的，无为是要不妄想，不贪着，不造作，不造作这个颠倒的叫做无为。心内行清虚啊，啊，清虚就是因为这个智慧觉照啊，所以他的心里面有没有染尘啊？他的清净光明而如太虚啊，无有挂碍。虚啊，不怪此彼即灭啊。什么此彼即灭？ 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人会造作都是用鼻子啊，有你有我，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。如果我不执多大，小亦不可得，我不执着恨，这个爱也不可得。那我从一切法它是靠相互比较而来的，但我知道这些比较的是依不同立场的妄想才生出来的。那我现在把它停掉，此彼即灭，此灭彼灭，此无彼无。你看到此生就彼生，此有就彼有，但我知道此灭就彼灭，此灭就彼灭。所以我们在这里里面两者之间所有的东西啊，你看啊，你只要了解此灭彼灭就有什么道理啊，你很多东西就停下来了。我跟桌子，桌子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我不可得房子不可得的，因为房子对我来讲是外在的东西，我是里面我这个人。但我如果以一个做比做相对，这个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，这个不可得，另外一个不可得，那个不可得，那个不可得，造化去所有原来都是相互依带的结果，整个都垮下来。好，因为哇，很多人你为什么对他说的，他为什么说的，跟他说的，说到最后，原来到最后这个人是经过A 是经过 B 保证， B 是经过 C 保证， C 是经过 D 保证，哇，好像很多人在保证啊。讲到最后 Z 是谁保证 A 啊，这倒回来啊，原来我以为越后面是越有保证，结果最后那一个竟然是靠我这个被保证的人来保证的，那不是都气狂吗？绕了老半天，原来都是相互依带的。我以为到最后那个最大头，原来那个最大头的靠最小头的在保证，那我都必须要人家保证，他怎么保证我？他也需要我保证，他怎么保证别人？结果一切事件事都是互相靠住了，大家都很伟大。不是我讲吗？你怕鬼我怕鬼，碰在一块就不怕鬼，一离开大家就怕鬼，对啊，一碰在一块以为没怕鬼，结果原来都是虚的，只是因为你在我在，结果一离开你怕也不怕就怕，哎，就这样，哎，啊，此彼即灭啊，那种妄想两边不见了，是为人民了，这才就是有智慧有慈悲柔软的智慧者。所谓有道非旧已悟，普济天下无害为道啊，就是说所谓有道啊，并不是只救一个小一狭小狭小的善，是啊，普济天下，而且是、啊、无害于众生，这叫做修道有道。就这个众生，这个有道者怎么样？所以有道我们要讲有方法嘛，而且有功德嘛，叫有道。那有功德把展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样？众生因他得利益，而且众生不因他受害，这就有道啊。有个人修很有道，我看到了你到现在也没有实质帮助过什么人，以你自己烦恼尚不能降服，徒具有一个外在的样子，可是其实内外俱亏啊，那怎么叫有道？他说普济天下，而且是无害为道。好，所以他是用这个来定义的哦。好，那你看啊，戒众不言，我行多成，得定义者要有必损啊！一解求安，莫习凡人，死劫未尽，莫能得脱。他这个讲法啊，解释啊，有时候会比较看不大，就有时候因为他的这种解释啊，有时候会让我们偏向一边啊。那我现在先看南传那个哈，他这里面也有道理。不过南传的不因与持戒，苦行或多闻，或有正禅定，或独居静处啊，不是这样。为凡夫不得啊，无受出离乐，比丘若未尽，勿单以自满。其实他是比较 他比较一致，比较一致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像我们这里面戒重不严，我行多成，得定义者要有必损。这其实如果以南传来讲，它变成有另外一个反对，它是其实不是戒重不严，就戒重就是重戒，就是光持戒不严，苦行修苦行不讲话啊。我行多成，我多闻，得定义者应该怎么样？要有必损，这叫独居啊。其实如果以南传来讲，这些都不究竟，都不究竟。因为真正究竟要怎么样？要让烦恼断，要让要能观五蕴。他所以说南传家不因于持戒，不是因持戒的哦，也不是苦行或多闻哦，或由正禅定，也不是禅定哦。就像我们要得定义啊，啊，或独居静处，就是要有闭损啊，我跟外面都拿掉。好，如果我们配合南传，我们这个解读就会另外一个意思了。其实他这样的解啊，因为这里面这个翻译啊，会让我们觉得说，戒重不严，我行多成，得定义者要有必损，好像戒重不严啊，我行多成，那这个意思跟后面得定义者要有不损啊，中间的因果关系看不出啊，好，变成好像戒重不严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呢？好。我行多成是需要还是不需要的？因为他看不到是一个背环的。那南传这个讲叫你讲持戒不言多成必损，其实都不究竟，要怎么样？为凡夫不得啊，这个凡夫不得，无受出离乐啊，比丘肉未尽啊，如果烦恼没有停啊，勿单以自满。你不要以这些持戒的啊、苦行啊、多闻独居啊自满，只要烦恼未断，继续轮回。那这样它的前后就对比出来啊，就是说你戒重不严，我行多成，但得定义者要有必损。那这句话其实讲说，有的人认为这叫修啊，那你要正面解释也可以的，要有必损就是避掉所有的挂碍啊，避掉所有的那个贪着，你要正面解释也可以的啊。但如果以南传的来参考的话，它其实应该这一句哈，如果你顺着南传这样变成说，戒重不严，这些哈得定义者要有必损，这样的看法本身未究竟，易解求安，莫喜凡人啊，因为你这样的修法不一定是符合的哈，死劫未尽啊，莫能得脱，你如果烦恼没断，还是不能解脱，这样有没有听懂？所以说他的意思，如果我们以南传来参考这样的话，这样戒重就持重戒不严，因为其实这样也比较合理的，因为前面讲说不严哈，也非口不严啊，前面不是讲说所谓人民非口不严啊，所以这时候已经讲不严不是真道，这时候如果再讲戒重不严，那变成不严变成又是真道，那变成是怪怪的吧。因为明明前面讲说所谓人民啊非口不言，并不是不言的啊，不是以外相来论的啊，那只是外顺而已啊。所以戒重不言，我行多成，得定义者要有必损，这个应该我们如果这样解释也许会比较好一点啊，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在解释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参考这个，那这样才用。因为我刚时看到戒重不言，那变成如果顺向来解释，那前面已经说不言不是只是外向而已啊，现在如果这里要正说要不言，那这个违反前后关系啊。所以如果借着南传讲说那种不讲话的啊，其实不一定啊，好，你只是隔绝外缘都不讲话，那还不是真正修行啊。好，最重要是你烦恼要断啊，你烦恼要断，这才是真的啊。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讲，就是我行多成啊，这个变成他到底讲的是什么，我觉得也许他另有意思，不过为了让他前后一致，我们就参考的南传这个来解释啊。好，那我们再看道行品啊，法句经第28。道行品者，只说大要，度脱之道，此为极妙啊。就是说道行品啊，这个 道的根源法体在哪里？就是四谛八正道。好，度脱之道只说大要，所以这个四圣谛的道理啊，其实我们学佛很多人都知道啊，名词叫苦集灭道，那真懂不懂啊？我最近也常在谈这个四圣谛的问题啊。我还没出家，我就知道四圣谛，我也知道苦集灭道啊，那一直苦集灭道，苦集灭道。到后来稍微了解苦集灭道的道理的时候，对苦集灭道产生更有力的信心、信解吧。那你就发觉说，其实很多人的理解跟我以前一样，啊，就是哎呀，苦因苦果，解脱因解脱果，就这么一个简单。可是他离，其实当你了解四圣谛的道理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佛法它不是宗教，它是真理。苦的真原因是什么？所以日可令冷，月可令热，但四谛的道理不能改变。为什么？这不是谁能改变的，乃至佛如果出来讲说四圣谛是假的，你不用相信。经典说的，经典说要是有魔装着佛像，你不知道他是佛，他出来讲四圣谛是假的，一个有正见的弟子他才说真的啊，你是我的弟子，你应该听我的。可是真的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法从来是在学习真理，而不是对个人的崇拜。因为四谛的道理就是这样的原因产生这样的结果，为了不让这个苦果出来，一定要拔这个原因，那不是一个对一个吗？就是说你有这样的原因才会有这样的苦果，如果你想不要苦，就是灭无苦，那一定要拔这个原因，所以修道一定是拔那个原因。所以我最近在上课，我就讲说什么叫解脱，你们知道什么叫解脱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有的人学我学到很久，都从来没对这两个解脱把它弄清楚。那为什么佛法能让人解脱？所以你解脱不了解，你就不知道佛法就道啊。但道里面他也讲四谛的啊，可是如果要了解佛法让你解脱，你要知道什么叫解脱，那佛法是让你解脱的方法。还有你现在修的是不是解脱法？你有把握？凭什么佛法可以让人解脱？谁告诉你的？都是人家说的，经典说的，自己都不确定。但了解四圣谛的你可以确定，因为它是道理，就这样。好，我被一根针插着，请问我把针拔掉会不会不痛？当然苦因在你拔掉以后就好了。但我若被针插着，我另外去涂别的地方药，那个苦会不会拔掉？不会。我的苦是来自这里的苦因，所以我要让它不痛，一定要拔苦因，没有第二条路。我所有的修道就是要拔那一根针，除此之外所有修行都假的。真轮回是什么？解脱是什么？佛法有没有看到真相？有的话这叫解脱法。你现在修的方法是解脱法吗？你还不一定确定。好吧，就算解脱法，你修对了吗？这都是圣谛，很少人真懂了。我不骗你，我这样一问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能不能往生？谁说的？佛说的。你自己晓不晓得？不知道。可以啊，因为你知道净土是什么原理，什么叫秽土，而念佛当中如何让它从由秽到净，它有原理，所以能看到念佛可以往生。好，我们早上先到此。